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接下来这一堂课呢，是由我们全时间的弟兄姊妹的研经组啊，为大家展览呢希伯来书的后半，从八章到第十三章。
阿门，
阿门。愿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
阿门，
使我们能够进到希伯来书里面的丰富。
阿门，
阿门。那接下来这个在我们这次的展览呢，我们会分成两个段落哈。第一个段落就是第八章到第十章。第二个段落呢，就是从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
阿们。
好，那呢，这个在第八章到第十章展览的开头，我们一同来唱。哎呦，有没有司琴可以帮我们弹个琴呢？阿们，阿们。我们需要弟兄姊妹呢一同来唱呢这个诗歌第十首。
阿们。
敬拜父，他的超越。希伯来书启示给我们这位超越的基督。
阿们。
我们一同来宣读一下第一节。
神，你是何超越，你是何等圣别，无何能与你并列，你的一切超绝，你是宇宙的至圣，你是圣中之圣，你的永能和神性远超万有众生。
第二节，
你是圣而有分别，非仅无罪圣洁，非仅丝毫无残缺，且与完全有别，无何能与你比拟，无何能与你攀，无论以何代替你，都是对你亵慢。
好，我们一同享受一下这首诗歌。
神，你是何超越，你是何等圣别，
感谢主。那接下来就要进到我们研经组这学期，帮我下一张，好吗？帮我按下一张，好不好？谢谢。那我们这个研经组这学期进到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八章到第十三章。那如果手上有圣经的，我们可以翻到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八章。好，那这个希伯来书的背景啊，其实就是这个当时的希伯来的信徒，他们是已经信主得救了，但是啊，他们却在犹太教和教会之间徘徊犹疑不定。他们所持守的啊，是他们以前就有的东西，所以啊，他们虽然是已经过河了，但是啊，他们仍然持守以前的东西。所以啊，虽然他们持守的东西是好的，甚至是非常好的，但这些都是在基督之外。那他们持守什么东西呢？他们持守以前旧约的 天使、持守摩西、亚伦，还有旧约的侍奉，这些东西都是好的，都不是罪，但是啊，却都是在基督之外。这些东西都不是基督，所以保罗啊，在这一个希伯来书的一章到十章，在那里就鼓励希伯来的信徒要继续的过河。所以啊，他在那里就启示了基督的超越，基督超越天使，基督超越摩西，基督也超越亚伦。到了第八到十章，也给我们看见基督的新约超越旧约。在这个第八章的一到十三节，给我们看见更美的应许之更美的约，同更超越的指示。那一到二节就是说到前面的结论。所以第一节说到我们所讲之事的要点，就是我们有这位坐在神宝座右边的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第二节就说到这位大祭司，他也是这个真帐幕的执事。而这个什么是真帐幕呢？真帐幕就是后面所说到的至圣所，就是新约。所以基督啊，在至圣所里，在新约里啊，要将天供应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在地上能够过属天的生活。所以啊，三到十三节就给我们看见基督这位真帐幕的执事，他已经得着一个更超特的职任，所以他所做的啊，就与地上的祭司不同。那第三到五节就给我们看见，在地上的祭司，他们是在地上的帐幕里，在那里献祭，但是他们的侍奉啊，却只是在天上的事物的什么呢？婴儿和样本。哈利路亚！但是第六节告诉我们，这位基督他已经得着一个更超特的职任。哇，这个更超特的职任啊，就是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这个约啊，乃是凭着更美的应许所立定更美的约。哦，这个更美的约就是新约。那为什么需要有这个更美的约呢？在这个七到十节还有十三节就给我们看见原因。那这个第一个原因啊，就是七到九节那里说到，因为第一个约就是旧约有瑕疵，并且神的子民没有恒守这一个约。第二个原因啊，就是在第十三节那里说到，这个约是已经怎么样呢？渐渐成旧了，并且快要怎么样呢？消逝了。所以这个神就要与我们立定新约，就要与我们立定这个更美的约。那这个更美的约，这个新约的内容是什么呢？就在这个十到十二节那里给我们看见新约的主要内容，就是四项的这个新约的仪证。第一项仪证啊，就是第十节那里说到，神要将生命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在旧约啊，这个是字句的律法，是在外面来规范我们，但是在新约，我们里面有这个生命的律法，这个生命的律啊，是在我们里面来管制我们，来使我们里面有感觉，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这个第二个仪证啊，就是根据这个生命之律，所以神就要做我们的神，我们就要做他的子民，并且啊，也是因为这个生命的律，所以第三项的仪证就说到，我们每一个人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能够认识神，因为我们里面有这个生命的律，所以我们都能够内里主观的来认识这位神。那为什么我们能够有生命的律写在我们的心上，我们能够做神的子民，并且我们能够内里主观的认识神呢？都是因为第四项的仪证，就是啊，因为神已经宽恕我们的不义，他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已经忘记了我们的过犯。所以啊，这个基督这位更美之约的中保，哈利路亚，他就要将这个更美的约，就是这四项的仪证执行到我们的身上。阿们。所以啊，在第八章可以总结一下，这个第八章有个重点，就说到这个生命的律。我们在第八章会看到这个属天的帐幕、属天的祭司，还有什么呢？这个更超特的职任、更美的约，他们的中心啊，都是在于这个生命的律。在第七章，他所做，这个第七章的重点是说到这位基督，他有这个不能毁坏的生命， 但是在第八章这里有生命的律，在那里管制规律我们。所以啊，这个保罗在这里他就鼓励这个希伯来的信徒，这个基督啊，他是这个更美之约的中保，他在我们里面借着生命的律来管制我们，来规律我们。所以啊，这四项的一证啊，前三项其实就是生机的拯救，而第四项就是什么呢？法理的救赎。所以可以给我们看见，这生机的拯救乃是根据于法理的救赎。哈利路亚！所以啊，这样子给我们看见基督这个更美之约的中保，就要将新约里一切的福分执行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样看来，基督的新约超越旧约。
我要宣言的题目是借着基督这真帐幕的指示为我们代求，将我们将更美之约执行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起宣读希伯来八章十节，主又说，因为这是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我要将我的律法赐在他们心思里，并且将这些律法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刺在我们心思并写在我们心上的律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罗马书八章二节的生命之灵的律。在希伯来第八章有五样奇妙的事物，就是属天的帐幕、属天的执事、更超特的职任、更美之约和更美的应许。他们的中心就是十节的生命之律。在我们重生时，这个律就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如今基督这真帐幕的执事，他为我们所尽更超特的职任，就是为我们代求，要将生命之律扩展到我们里面的各部分，成为许多个律，在各方面规律我们。这也就是这个他将更美之约执行在我们身上，其实就是前面第七章所说，这位大祭司为我们代求，将我们拯救到底，至终将我们拯救到荣耀里，就是磨成基督的模样。已过有一段时间，我因着一位稳定聚会的小羊突然失联，我感到非常的灰心失望。我也向主认罪，求他赦免我以天然的方式来牧养，甚至常常为这个小羊被恢复祷告，但主好像没有做什么，这就使我感到无力再去牧养其他的人。在我又一次要为这个小羊祷告时，我祷告出来的却不是求神改变他，而是主面对人的拒绝和反对时对父发出的颂扬：天地的主，我颂扬你。我看见主的榜样，无论人的反应如何，他仍然活在与父的交通中，而能对神发出赞美，赞美神的旨意。因着这样正常的神人生活，生命之灵的律就把神圣的性情更多做到我的里面，使我胜过天然里的灰心失望，而能赞美主的旨意，并得着动力继续的去牧养人。感谢主是天上代求的那一位，再尽更超特的职任，使生命之律在我们里面扩展，拯救我脱离内顾自己，并且他的代求也正在将新约的祝福执行在我所牧养的人身上。我经历到在我天然的感觉里，我会对人感到失望，但只要我愿意让生命之灵运行，我里面就满了盼望。
弟兄姊妹，那我们可以来到第九章。阿们，感谢主。第九章还是，其实第八、第九、第十就说到基督所立的新约超越旧约。那这个第八章，弟兄们已经说过，那我来讲到第九章。其实第九章有两个重点，这个重点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刚刚所说，这个圣帐幕其实啊有两层，头一层叫做圣所，第二层叫做至圣所。啊，保罗就说子民啊。第一层的这个圣所呢，就预表旧约；第二层的至圣所就预表新约。所以我们需要竭力的从圣所进到至圣所里面，就需要怎么样？从旧约能够竭力的进到新约里面。那个这个新约呢，就是由至圣所这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所表征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已经尽了这个做了实践之美事的大祭司，就第二个重点，他已经尽了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就是已经怎么样进到新约的里面。那我们要如何享受这个新约呢？哈利路亚，我们有基督这位新约的中保。今天基督作为新约中保，第一个他为我们死了，并且血已经流出来了，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救赎。这个血不仅救赎我们，还洗净我们，并且呢，这血第二个功效还为我们立了新约。这个立约还不够啊，这个约要执行在我们身上，需要有血啊洒出来啊。所以基督的血一流出来，这个新约这个新意就为我们生效了。好，我们一起来看，再看一下细节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那里说到啊，这个第一约的确有这个敬拜的怎么样章节跟怎么样属世的圣幕。他提到这个圣幕有怎么样？第一层叫做圣所，第二层叫做至圣所，里面有许多的器具。但是到了第六节啊，就说到，这个圣所呢是祭司呢能平常会进去，但是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只能进去一次，还需要带着血啊才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呢，第九节啊，弟兄姊妹，我们第八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圣灵如此指明，当第一层帐幕仍来存立的时候，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第九节我念给大家听，那一层帐幕，头一层帐幕乃是做现今时期的一个象征，所以头一层帐幕就是新约时期的象征。弟兄姊妹，我们要停在旧约里面吗？不，我们要往前。所以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第十三节呢，就是新约了。来，我们一起念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好不好？但基督已经来到，做了那已经实现之美事的，经过了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就是不属这受造之界，并且不是借着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借着他自己的血，一次永远的进入了至圣所，便得到了永远的救赎。所以弟兄姊妹，我摸着第一个，基督他是进入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并且呢，他不是借着山羊和牛犊的血，他乃是借着自己的血。这个血就是他能够一次永远的进到至圣所里面，并且牛犊的血啊，洒在旧约里面都可以使这些人的身体得着洁净。那基督的血啊，是更美的血。他可以洁净我们的良心，使我们能够侍奉这位活的神。好，这个是血第一项功效，就是救赎我们。但是血的第二项功效，我们可以一起念一下这个第二，好不好？新约也是借着基督这更美的血所设立的。基督啊，需要把这个是因为要设立，需要他自己流出的血。所以第十五节说，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在人在第一约之下所犯的过犯，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那弟兄姊妹啊，我们翻到第十六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念第十六节：凡有一命立一命者，死的证实出来。第十节一起，因为留一命的人死了，一命才得确立；立一命的人还活着的时候，一命是没有效力的。所以啊，这边就说到啊，基督的血啊，不仅洗净我们，他还怎么样？立了新约。这个约啊，只是神对我们的嘛应许跟保证，但是要执行在我们的身上还没有那么容易，还需要怎么样？立一命者死的时候，遗产才归给我们，对不对，弟兄姊妹？那这个立一命的人是谁啊？就是基督自己。他借着怎么样一次受死，流出他的血，就怎么样，也把这个血洒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新约就成了新一命，并且这个新命也已经怎么样生发效力了。今天基督就要把这个新约执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第八章刚弟兄们所说的那些四项的福分啊，今天已经成为我们的一命了。我们不需要苦苦哀求，我们只要对他的约说阿们，这个约就成为生效在我们的身上。
阿们，阿们。我是潘胜良弟兄。这个希伯来书是一卷相当难的书，是除了这个新约中啊，除了启示录以外，它是最难的。那我们怎么能够领会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灵里，基督要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能够领略这一切的事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操练灵相当的重要。我们不能只在这里听，我们需要说阿们， 当我们说阿们，我们就在灵里接受，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所说的。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到这个下一段落，在前面的第九章给我们看见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乃是在旧约里面有什么呢？有敬拜的章节，还有属世的帐幕。但是呢，敬拜的章节并不能够叫敬拜的人得以完全，而且属世的帐幕这个通往至圣所的路啊，却还未显明。所以如果我们留在旧约里，我们第一，我们无法得着完全；第二，我们无法进入至圣所。但是九章十一节说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哦，九章十一节说，但基督已经来到。弟兄姊妹，基督已经来到。他来到做什么呢？首先，他借着自己的血一次永远的进入至圣所，所以借着他的血，他开通了至圣所的路。第二，基督借着他的血洁净我们，并且为我们立定新约。如今他乃是新约的中保，把新约一切的福分执行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这样好不好呢？太美妙了！这乃是这位超越的基督为我们所做的。那接着我们要来看这一段落的第三部分，乃是基督啊，他是做这个更美的祭物。他不仅除掉我们的罪，并且为我们顶替了结旧约的祭物。这个在这里呢，九章二十二到二十八节告诉我们，基督这他所这个更美的血啊，乃是流赐基督这更美的祭物。接着他献上自己啊，就把罪除掉。那接着第十章一到十八节给我们看见旧约的祭物与基督这位更美祭物的对比。好，接着我们就来看这一段落。首先我们来看九章的二十二到二十八节。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这个凡物都是用血洁净的，所以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所以啊，接着他就二十三节告诉我们，属地的帐幕他需要借着旧约的祭物来洁净。那么基督啊，他乃是为我们进入属天的真帐幕，这个真帐幕就需要用更美的祭物所流出更美的血来洁净。因为啊，基督乃是为我们进入天的本身，他乃是为我们显在神面前。请问可以用旧约的祭物来洁净吗？没错，需要用更美的祭物流出更美的血。这个更美的祭物啊，就是神自己。所以基督啊，借着一次献上自己，他就把罪除去了，他也拯救了我们，为我们完成了永远的救赎。所以啊，今天啊，这个基督啊，他已经把我们的罪除去了，但他还要再第二次来。所以他的第二次来啊，就不是要来除去我们的罪，乃是要来拯救我们，把我们拯救到底，使我们得着荣耀。那接着第十章就给我们看见旧约的祭物与这个基督更美祭物的对比。首先给我们看见一到四节给我们看见啊，旧约的祭物它只有要来美事的影儿，而这个影儿啊，不能够叫献祭的人得以完全。因为啊，旧约的祭物如果能够叫我们得以完全，这个献祭啊，就不用一再的献，献一次就好了。但是啊，就是因为旧约的祭物不能够叫我们得以完全，所以旧约啊，他们就要一再的献祭，一再的献祭。因为啊，这个旧约的祭物不能够叫人得以完全，所以第三节就告诉我们，每一次啊，当他们在献旧约的祭物，都叫献祭的人想起自己的罪来。第四节就告诉我们原因，因为啊，公牛和山羊的血是不能除罪的。弟兄姊妹，旧约的祭物是不能除罪的。但感谢主，有第五节，我们一同宣读一下第五节好吗？所以基督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第五节告诉我们，所以基督怎么样呢？到世上来。这里就说出啊，在神的心意里，他不要旧约的祭物，因为这些祭物是不能够除罪的。所以神就为基督预备身体，基督就把自己献上来执行神的旨意，借着他献上自己的身体做那更美的祭物，他就一次永远的除掉我们的罪，并且为我们立定新约，使我们得以圣别。那这个是一到十节。那接着的十一节到十四节给我们看见旧约的祭司啊，他在献旧约的祭物，他是怎么献呢？十一节告诉我们，他们是天天站着屡次献上什么呢？不能除罪的祭物。但是十二节到十四节告诉我们，基督是怎么样呢？一次为罪献上祭物，他就怎么样？坐在神的右边。 为什么他坐下呢？坐下告诉我们，这位基督不需要再为罪做什么了，因为为的罪的事情啊，一切都做好了。我们基督不需要做，我们也不需要做了。所以啊，这个后面15到18节就告诉我们，圣灵向我们做见证，这个基督已经献上自己，罪已经除去了，我们不需要再做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该往前进入至圣所，享受这个生命的律，使我们能够与神交通，我们能够主观的认识神。所以我们的精力不应该停在认罪，不应该停在悔改，我们需要往前，在我们的灵里与神交通，主观的认识神。
好，我们接下来进到第19节，这边说到第四个警告，说到我们要向前进入至圣所，不可退缩回到犹太教。阿们，在19节到20节，跟我们看见基督借着自己的血，他给我们开通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得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阿们，这边的至圣所啊，一面是指着我们的灵，但是这里呢，主要强调是指的新约。那我们在前面的9章呢，我们已经看见了这象征两约的二层帐幕。阿们，这旧约啊，预表的这个圣所，而新约呢，预表的至圣所。而九章啊，继续说到这位基督啊，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除罪的事实，他已经为我们开通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借着他的血为我们立定了新约，也借着他身体的裂开啊，为我们裂开了第二层的幔子，使我们得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所以若是啊，我们还留在这旧约的光景啊，刚刚弟兄说到，我们旧约的祭物啊，并不能为我们除罪，并且啊，旧约啊，我们并不能坦然的进到至圣所里，但是赞美主，我们如今在新约里，我们能够借着这位基督作为祭物，他已经为我们开通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阿们。那接着啊，在9章的这个后面的10章的21节啊，说在这至圣所里面啊，有一位尊大的大祭司，这位大祭司啊，他有着更超特的职任。他不仅是为我们代求，这位大祭司还照顾我们，甚至要将我们拯救到底。甚至说到在这样的，在这个我们为什么能够如此坦然的进入至圣所呢？在22节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心已经被基督的血所洒过了，他已经除去了我们邪恶的良心，并且啊，在我们的身体的一面啊，我们也被清水所洗净了。这里的清水啊，就是预表着神活的话，使我们啊得以坦然无惧的进到至圣所里面。在保罗讲完这些话以后，保罗就讲到新约关于三个嘱咐。第一个嘱咐是什么呢？22节下半给我们看见，我们当存着，我弟兄姊妹一起来念哦。我们当存着真诚的心，以十分确信的信，前来进入至圣所。阿们。那到底什么是进入至圣所呢？阿们。这个我们看见至圣所啊，如今在基督所在的天上。那我们在地上啊，如何进入至圣所呢？这边在4章12节啊，这个圣经上给我们一个秘诀，就是在我们的灵里，这位在天上的基督如今也在我们的灵里。他就这位基督啊，就作为天梯，他将这个天啊连于到我们的灵里，并将我们的灵啊带到天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一转回到我们的灵里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天上的至圣所里，在那里啊，我们要与宝座上的神相会。第二个嘱咐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当坚守我们所承认的盼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赞美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我们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盼望。第三呢，就说到24节，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25节说，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阿们。这就是我们的聚集，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那为什么这里说到是我们的聚集呢？因为在当时啊，这些信主的希伯来人啊，他们信了基督，他们甚至啊，他们成为基督徒，这或甚至有这个基督徒的聚会，但他就等于他们已经脱离了犹太教，但是他们若回到犹太教的聚集啊，他们就等于脱离了他们呢当时呢照着神新约经纶啊该有的基督徒聚会。
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劝勉这些希伯来的信徒，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赞美主，弟兄姊妹，我们也是新约的信徒啊，我们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一面呢、啊，我们这新约就在我们的邻里；另外一面呢、啊，我们还要来到我们召会的聚会中，在聚会中我们来享受基督，做新约的实际。
好，好，在保罗的嘱咐完之后，我们来要看到他的警告和他对希伯来的嘱咐。在26节到31节是他的警告，在前面说到我们要向前进入至圣所，不可放弃我们的聚集。在这里就有一个警告说，若退缩回到犹太教，就是故意犯罪，要受更重的刑罚。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宣读26节，因为我们认识了真理之后，还故意犯罪，为着罪的牛羊祭物是不再有的了。什么是退缩回到犹太教呢？就是指这些信主的希伯来人，他们若回到犹太教，犹太教的最多的活动就是什么？献祭。他们若回到犹太教献祭，在神眼中就是故意犯罪。为什么是故意犯罪呢？因为他们是认识真理的人，他们知道神已经弃绝了旧约，立定了新约，若是还回去犹太教献祭，就是故意犯罪。而为什么不用献祭？因为基督已经顶替了一切的祭物，他是那个真祭物，所以为着罪的牛羊祭物是不再有的了。若是还回去啊，就要27节这里就说要等候审判和烈火。28节说到旧约干犯摩西的律法呢，就要不得连续而死。新约呢，29节这里说践踏神的儿子，将他的血当作赎物亵慢恩典之领的，要受更重的刑罚，就是落在活神的手里受审判。弟兄姊妹，今天这里简单的说，就是基督已经完成了一切，他们不需要再回去犹太教。若是还回去，那些回去的人呢，他们就是极度藐视轻看基督所做的。这里就是说到践踏神的儿子，并且呢，将他的血当作赎物亵慢他们恩典之灵。哦，所以他这里只有一个托付，就是不用再回去了，只要前来，基督已经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而在他的嘱咐完之后，有他的鼓励。在这里的鼓励呢，说到他们要受更美长存的家业所激励，并凭着忍耐和胆量实行神的旨意。32节这里说要回想往日，他们刚得救的时候怎么样受到辱骂啊，遭到患难，甚至他们的家业也被抢夺。34节这里说家业被抢夺也欢喜接受，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让他们知道那个家业在天上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他们就能够忍受地上一切的损失，一切的逼迫、一切的患难都算不得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也有属天更美的家业。而末了是他进一步的嘱咐，我们一同来宣读35节。所以不可丢弃你们的胆量，这胆量是会得大赏赐的。我们要放胆的过召会生活，这样的生活会得大赏赐。而要有这样的胆量呢，有三个条件。第一就是36节说的忍耐，要凭着忍耐行神的旨意。第二呢，37节说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要来，他并不迟延。要看见主的回来不迟延，哎，这是一个很关键哦。因为主的回来若是遥遥无期，希伯来人是忍耐不下去的。但是弟兄姊妹，那要来的就要来。今天过召会生活是不是觉得很充实，很不容易啊？ Amen， 主要回来了，主不迟延。Amen。所以我们要凭着忍耐看见主的回来不迟延。末了是本于信活着，我们也需要这三个条件，叫我们的召会生活在主回来的时候要得着赏赐。
阿们，我要分享希伯来书10章22节，并且在心里面已经被基督的血洒过，脱开了邪恶的良心，在身体一面也已经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真诚的心，以十分确信的信 前来进入至圣所。在九章我们看见象征两约和两个时代的两层帐幕，这意思是说我们需要从头一层帐幕里出来，进到第二层帐幕，就是前来进入至圣所，进到新约的时代而留在其中。阿们。作者在成名了这些事的完整图画之后，他就担心希伯来的信徒不肯往前，因此他在这里就给他们一个警告。他似乎是说，希伯来的信徒啊，从你们的犹豫不决中向前来吧，你们若是你们不前来，就会有退缩的危险。前来跟退缩是一个极强烈的对比，退缩是很可怕的，因此我们需要非常郑重的来看这第四个警告。按照神的经纶，一切的救济已经了结，救路也已经封闭。若希伯来的圣徒想要回去照着律法来献祭，这在神的眼中是徒然无效的，因为这一切事情都已经结束了。这就是第四个警告正确的意思。阿们。对于那些想要回去照着老习惯畏罪献祭的希伯来信徒，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话。阿们。他们所需要的不再是一再的重复畏罪献祭，他们乃是需要有份于这一位已经为他们完成一切并且坐在施恩宝座上的基督。阿们。求主拯救我们脱离对重复认罪的这个感觉，而注意在我们灵里施恩宝座上的基督。当我们这样前来进入至圣所，就是进到新约的时代，借此神的定旨就得以完成。阿们。因着在我个人祷告上操练的这个祷告的失败，我常常向主悔改认罪。虽然是这样，但是遇到事情一来，或是身体疲惫时，我的祷告生活就又无法持守了。于是我的祷告就一直留在这个重复的认罪，却又不能进前到至圣所的循环中。阿们。有一次在我导读这个希伯来十章二十二节的时候，主就在那里光照我，这个邪恶的良心其实就是我的不幸。不信我能进到至圣所，这个我重复的一再的认罪就是我的退缩，拦阻我不能进到至圣所里。阿们。当我把我的注意力从罪的感觉转到坐在宝座上的基督时，阿们。当我在那里接受他的传输时，让他在我的里面充满我，浸透我，生命之灵的律就在我的里面规律我，使我受他的吸引，就让我不知不觉的就维持了与主的交通。阿们。我告诉主，我不愿永远停留在圣所来侍奉他，我愿意大祭司为我代求，使我进前到至圣所，直接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他，而有份于他的定旨。
感谢主。我是王华生弟兄。那我来总结这个第八章到第十章，刚刚弟兄姊妹听完了这么多，不知道听到什么了。在这里，先给弟兄姊妹描绘，重复复习一下，就是这个整个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啊，它是写给那些正在徘徊的或犹豫不定的基督徒的。阿们。因为这一般呢，希伯来的基督徒啊，刚刚从犹太教进到所谓的这一个新约里面，所以啊，他们呢、啊、在那里犹豫不定，到底要往前进入至圣所，还是回到这个外院子呢？阿们。当他举棋不定，为什么会举棋不定？因为进到教会是要遭受逼迫的，因为进到教会你是与众不同的，对啊。今天弟兄姊妹，好像这个听起来跟你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弟兄姊妹，你看我们聚会安安静静的坐着，是不是比较轻松简单？啊，进到教会要阿们，要操练灵，哇，多辛苦啊，弟兄姊妹。但是呢，这就是要竭力前进，对。但是怎么能竭力前进呢？所以啊，我们的使徒保罗给我们一个很美妙的图画，给我们看见这位基督的超越，对。所以啊，从前面的第一章啊，一直到第十章啊，就是描绘什么呢？这位基督啊，他是超越的。他超越什么？第一个天使，
第二，超越摩西。第三，第四，他所完成的新约也比旧约更美。为什么要讲出这几个点呢？这几个人物呢？因为这就是犹太教所保爱的天使摩西亚伦。阿们。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若要脱离我们所存在的这个传统宗教，我们就需要什么？来追求基督。
Amen。
所以我们若不追求这包罗万有的基督啊，这个超越的基督啊，那我们就会追求这许多的粪土。哎，如同保罗在腓立比书说，我因基督看这些事为什么粪土，我们因基督已经亏损万事。阿们。好，那来到第八章啊，跟第十章啊，主要是看给我们看见这位基督啊，现今什么？他是在更大更全备的这个帐幕里面来进什么呢？这他说进属天的指示和更超特的指认。那么他自己作为什么更美的祭物，然后流出更美的血，为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叫我们可以进入这个至圣所所表征的这更美的约。你看他已经做成了这一切，那我们该做什么？凭着信要忍耐。为什么要凭着信？弟兄姊妹，因为他已经完成了这一切，你要凭着信阿们接受这一切他所完成的。阿们。第二个，为什么需要忍耐呢？因为对希伯来信徒而言呢、啊，这里啊，神的旨意就是走新约的路，要走新约的路啊，要留在教会中啊。他说不退缩回到犹太教，是要忍受犹太教的逼迫，这样当主回来时，他们就要得着所应许的大赏赐。阿们。所以啊，奔跑这属天的赛程，需要凭着信，也需要忍耐。阿们。那这个实行神的旨意啊，就是在这里实行这里所说的教会生活，如同啊这一个。这个所说的第二点，新约的聚会，我们要照着这个生命之灵的律。这生命的律啊，这个希伯来书的八章十节说，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我要将我的律法赐在他们心思里，并且将这些律法写在他们心上。这生命的律啊的功能是什么？已经装置好在你我的里面。弟兄姊妹，它其实就一个目的，就是要将三一神这位超越的基督啊，将他所设全部做到我们的里面，构成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啊，在新约的聚会就需要我们操练我们的灵，照着这生命之力的律，好让这个律啊能扩展，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的魂，到我们的全人的每一个部分啊之中啊，我们才能得享这一切这位基督所完成的这一切。第二，在这个希伯来书的十章二十五节，就是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因为信主的希伯来人啊，他们本身是出自什么？犹太教，到犹太教的聚集，但是他们信了基督呢，转为基督徒，就要参加基督徒的聚集。所以他们若放弃自己的聚集，意思是什么？就是放弃这一个神的经纶所启示的该有的基督徒的聚集。Amen。 所以你看弟兄姊妹，我们啊要保爱每一次的聚集。 Amen。每一次的成全就是留在这个神经轮所启示的基督徒的聚集，使我们能受成全，能往前。你看我讲一个更简单的例子，弟兄姊妹，我们出去传福音啊，我们都很习惯叫什么？拿一张福音单张，就是给他主耶稣爱你，对不对？那是比较简单。然后但是我们来到基督徒聚集受了成全，那成全是什么？看到福音朋友说嗨你好，要追着他，这是比较难的。但是呢，我们要往前，弟兄姊妹，我们若一直留在这个宗教传统的里面，我们就一直的活在这个的旧约的里面，旧约的实行。愿主得着我们。Amen。 好，我们要进入了下一章之前，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 Amen。 哎呦，我们的诗情姊妹跑在哪里呢？我们唱的补充本诗歌424首，哎，好叫我们啊能奔跑赛程。阿妹，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我们有当跑的路，哈利路亚， 当一路跑进莫停下，对所有在跑的人，哈利路亚。神说当万段给予他，当万段已给予他，一路跑进莫停下，万段一切身外物出世耶稣，当万段一切给予他。Amen。 我们有当跑的路，哈利路亚，当一路跑进莫停下，对所有在跑的人，哈利路亚，神说当万段给予他，当万段已给予他，一路跑进莫停下，万段一切身外物就是耶稣，当万段一切给予他。再唱一遍，大家站起来，一路哈利路亚，一路跑进莫停下。
姊妹们请坐，愿你们喜乐。我是中思维姊妹。那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那作者他用希伯来书前十章将神的经纶和犹太教做了透彻的对比之后呢，他就嘱咐那些在退缩危机中的希伯来信徒，他们应当要继续的前进。阿们。那这个我们前面十章可以想象成在路上看见的路标，那这个路标它只是说有一条老路是封闭的，这条路它说会这个会有更重的刑罚，会叫我们的魂遭毁坏。那另外的路标它只是说我们有一条畅通的新路，会有大的赏赐，会叫我们得着魂。当我们看见这样的路标，我们要走哪一条路呢？当然是走这一条畅通的新路。那要怎么走呢？作者接着就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借着信心，因为信心是我们唯一的路。那首先我们要看见信的定义，在第一节这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同声的宣读，信就是所望之事的执实，是未见之事的确证。阿们。执实就是将所望 之事的本质执成现实，所以信呢它是一个动作，有信心就是有执实的能力。李弟兄说他就像我们五官之外的特别感官，我们的五官都各有一种执实的能力，像我们的鼻子能够执实气味，我们的眼睛能够执实颜色，而信心呢他就是能够将所望之事和未见之事都执实出来。阿们。所以感谢主，确证他说是等于证据和证明，在主的恢复，我们恢复许多看不见的，像我们人的灵，像新耶路撒冷，这些我们都看不见，但我们却有充足的确证，因为我们有信心。有信心就是有这些未见之事的证据和证明。阿们。那接着在第二节我们会看见有一班信心的见证人，他们在历史的洪流中这个不顾一切的跟随，就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那从三节开始呢，我们会一再的看见三个字，阿们，因着信。阿们。这个三个字从神的创造，经过历代的选民，到我们所有新约的信徒，直到勇士，都一直出现这三个字，这就证明信心乃是我们这一班寻求神的人得着他的应许，走他道路的唯一途径。阿们。那阿们。那旧的经文，旧的信心，我们会有信心，有信心我们外面会有一些的表现。旧的经文我们整理归纳了几个点，第一个他说我们会因着信知道，经文是说我们知道宇宙是凭神的话结构起来的，这个没有人看见，但我们相信神的话。甚至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怎么知道主耶稣活在我们的灵里，
这些我们都看不见，也不能指给人看，但因着我们有信心，我们能够向自己指示出来。第二个点，我们因着信也能够得称许为义，蒙神喜悦的见证，如亚伯和以诺。所以我们信有神，也要信神会赏赐那一般寻求他并且到他面前来的人。第三个点，我们因着信神的指示和应许而有行动，如挪亚、亚伯拉罕和撒拉。挪亚他蒙神的指示，他说会有大洪水，挪亚没有看见，但他因着信他就预备方舟，使他全家得救。那亚伯拉罕他蒙召的时候，他就遵命出去，他也还不知道，甚至没有看见要往哪里去，但他因着信心他就出去了。第三，看见撒拉也是，他信神是信实的，所以虽然他已经年老迈，已经仿佛已死，但他信神是信实的，他就能怀孕生子。那这个他们呢，都是有折回的机会，可是他们不走回头路，他们信那看不见的应许，所以他们继续的凭信跟随。所以他们的榜样就激励我们，我们要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该羡慕那更美属天的家乡，好叫神称为我们的神是不以为耻的。最后这个亚伯拉罕他在被试验的时候，把这个独生的后裔献上，他已经得着了那个看得见的后裔，但主试验他要献上，他仍因着信继续的有行动。最后第四个点，我们因着信而有祝福并嘱咐，如同以撒、雅各和约瑟。所以常常我们所说的，我们并不一定看见，也还没得着，但我们因着信心，我们能传福音，我们能说话，我们能向人伸言。
感谢主，我是白可主弟兄。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到几位信的见证人。那首先是在这个23到28节这里，我们已经来到第11章了。这里就讲到这个摩西和他的父母。那首先呢，他的父母就因着信，他就不怕亡命，就把他藏了3个月。那等到摩西长大了以后，他就拒绝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并且他就拒绝这个有罪的享受和这个埃及的财物，并且他选择与百姓同受苦害，离开埃及历了逾越节。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摩西离开埃及，拒绝这个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埃及，他是王子，所有事情都有人来服侍他。但是到了旷野啊，不止没有人服侍他，反而他还要服侍200万人。这200万人甚至让他发怒啊，最后还害他进不了美地。但是为什么他能够这样的选择？就是在这个26、27节那里所说的，因为他望断以及于那赏赐，看见如同那不能看见的主。这表示说，在他里面有一种的估算，他算啊，这个埃及的一切比不上他所望断的那一个赏赐，所以他能够这样的拒绝，能够这样的选择。这就是信，信就是所望之事的执实。弟兄姊妹，在你们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信呢？有没有对教会生活有这样的估算呢？我相信你们都有，不然你们就不会坐在这里。好，我们再往下看，最后还有一些信的见证人，就是在这个28节到38节这里，这一些人就是这个以色列人，还有喇合，还有这个众生也者等。他们有些人因着信就经历神的大能、神的拯救、神的应许，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没有经历神的拯救，没有经历神的大能，甚至他们在危难的环境里面，神没有做什么，他们并没有得着什么，他们只享受了神的静默，他们只最后只成了一般世界不配有的人。那为什么他们这样还能够跟随呢？为什么他能够继续的信呢？乃是因为他们在这个 Amen， 感谢主。好，乃是因为他们为着一个更美的复活，这里讲到他们为着一个更美的复活。什么是更美的复活？就是启示录20章5节那里所说的头一次的复活，得赏赐的复活，也是保罗在这个腓立比3章11节所说的那个他所追求的那个特殊杰出的复活。那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子呢？就是因为主啊，弟兄姊妹，所以这里称他们为世界不配有的人，并不是他们不配得着世界，乃是世界不配得着他们。
主说这个只有神的圣城才配得着他们。弟兄姊妹，你们说这样好不好呢？美丽的房子不配得着你们，只有神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才配得着你们。好，最后 H 小点，我们一同念，这个是39到40节。借着信得了美好的见证，却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为备了更美的事，好叫若没有我们就不能得完全。好，这里说他们都借着信得了美好的见证，但是他们却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为什么？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好，这个更美的事就是前面讲的新约。好，因为在旧约里面只有影儿，到了新约才有实际，所以这些旧约圣徒他们需要新约的圣徒，没有新约的圣徒他们就没有实际，他们就不能得着所应许的。所以今天他们都跑完了，弟兄姊妹，换我们跑了。他们等着我们继续的往前，继续的奔跑，好叫我们与他们一同得完全。
阿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进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所进入的是第五个警告，是说的要奔跑赛程，不可坠落恩典。在这29节里面，我们分为三个终点。第一个终点，我们就说到要脱去各样的重担和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凭忍耐奔在我们前头的赛程，并忘断以及于耶稣。在前一章里面，我们看见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这更美的事是什么呢？就是一切隐儿和表号的应验和实际，叫这些旧约的信徒没有我们就不得完全。而这些旧约的信徒就是11章里面所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为的是要引导我们来跟随主。借着这些见证人，我们就能够跟随主并享受主的同在。那既然有这些见证人呢，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第一节。所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脱去各样的重担和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凭着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就这样哦。这赛程若是用走的就是路，用跑的就是赛程。这保罗就嘱咐这个希伯来信徒要奔跑这个赛程，因为这关乎是否得了奖赏。那如何来奔跑这个赛程呢？这保罗就给希伯来信徒要做两件事，用姊妹们就记得两件事，奔跑赛程要记得两件事。第一就是要脱去重担和罪，第二是要凭着忍耐。那这个重担是什么呢？重担乃是犹太教所给的，那这个罪呢是自己故意犯的，然后这些都是消极的，是需要脱去以得着圣别的。然后第二个是说到忍耐，忍耐乃是积极的部分。那为什么要忍耐呢？因为在这个赛程中会遇到很大的这个反对。那我们该怎么跑呢？就是有这个很大反对，我们该怎么做呢？就是第二节，我们需要凭着忍耐，并忘断环境中的一切事物，只单单的注视我们的耶稣。为什么要注视这位耶稣呢？因为他是我们的创始者和成终者，他已经在我们前头走完了信心的路，他已经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并且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成了我们信心的成终者。为着这个，我们看3到4节，这个保罗就告诉希伯来信徒要考量比较这位忍受罪人这样顶撞自己的耶稣，免得疲倦灰心。而且这个希伯来信徒与罪争斗还没有抵挡到流血。好，那再来我们就是说到第二终点，说到神使我们受管教而得圣别，不坠落离开恩典，已留在新约之下。为着我们能够脱去这个重担和罪，就需要从神来的管教，使我们能从这些事上而得圣别。到这个5节到11节就说到不该忘记那劝勉的话，要受到这个管教而忍受而有得圣别。5到6节乃是这个劝勉的话，我们可以看见5到6节，他就说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在第8节说到这个，若是这个众子所受的管教，如果不受这个众子的管教，就是私生子，不是儿子了。那第9节说，我们敬重这个肉身的父，就更当这顺从万灵的父。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这个益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得以圣别，对啊，并且当然这一切的这个管教，在当时固然不觉得喜乐，后来却给受过操练的人结出义果，平安的义果使他们与神与人都是对的，在义的光景里面享受平安。所以这里说，所以我们可以读这个第十一到十二节，所以我们要把下垂的手、瘫弱的膝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路径修直了，把瘸子不致脱臼，反得医治。所以这是赛程里面接受主的管教以得圣别。
好，我是罗光勇弟兄。
好喂，好，在奔跑赛程的过程里面呢，弟兄姊妹们会面对一些的苦难、一些的逼迫、一些的反对。可这个逼迫啊、反对呢，是神给我们的管教。那这管教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能够成为圣别。所以在希伯来书这个十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圣别，因为非圣别的不能见主。那第二的话，在这个奔跑的过程里面呢，弟兄姊妹，我们新约的信徒啊，活在这个恩典之下。所以我们在奔跑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享受基督做我们的恩典。所以从这个十五节到十七节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坠落离开这个恩典。那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三件事是我们必须避免的，因为这三件事啊，能够让我们坠落离开这个恩典。第一呢是什么呢？苦根长出来的，是个是指谁呢？指这个犹太教徒，他是世希伯来信徒啊。回到这个旧约里面，离开神做他们的恩典。那第二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必要避免这个淫乱的事。第三，我们需要避免这个什么呢？这个贪恋世俗的，像这个以撒一样，为了一口食物卖他的这个长子的名分。那我们需要避免这三件事，使我们不坠落离开这个恩典。那接下来告诉我们呢、啊？我们是在新约里面。我们不在旧约里面，我们应该是留在什么呢？新约，享受基督做我们的恩典。接下来的话，这个保罗啊，比较一下新约的景象和旧约的景象，有一个对比。那接下来的话，告诉我们旧约有什么呢？有六个项目。第一的话，旧约是有第一，它是有可摸、有火烧者的山；第二是有黑暗；第三是幽暗；第四是旋风；第五是角声。第六是这个可怕的说话的声音。那接下来的话，他告诉我们新约的景象不是这样。新约的景象是怎么样呢？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不好？新约的景象那是有八个项目，他们来到那里呢？第一，锡安山；第二，活神的城；数天的耶路撒冷；第三，来到真迹的聚集集；第四，来到名字记录在诸天之上的众召会；来到审判众人的神；来到被成全至一人的灵；然后来到新约的众拜耶稣；最后来到他所撒的血这里。所以弟兄姊妹，看完这个旧约跟新约的对比，请问我们要在哪里呢？新约啊。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这个对比，看见这旧约是什么呢？可怕的。可这个新约是什么呢？可乐的。所以如果我们这个新约的圣徒啊，回到旧约里面，我们是什么呢？愚昧的。那继续告诉我们呢、啊？接下来告诉我们，从这个二十五节告诉我们，在旧约里面呢、啊，神是用震动这个地来警告这个旧约的圣徒。可在新约里面呢、啊，神是不仅是震动这个地，他震动了天和地。为了什么呢？警告这个新约的圣徒。可他告诉我们，虽然神会震动了天和地，什么呢？出于基督和基督的事是什么呢？永远存在的。那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已经什么呢？领受了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所以我们需要享受基督做我们的恩典。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能够来侍奉，照着神的喜悦来侍奉这位神。好，基本上简单说，希伯来书十二章讲两个点而已啦。第一，我们需要什么呢？奔跑赛程。那奔跑赛程的过程里面有两个条件，我们需要什么呢？脱去各样的重担和能够缠累我们的罪。第二，我们需要什么呢？忘断以及与耶稣 那在奔跑的过程里面，我们经历这个神的管教，这管教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成为圣别。第二个点的话，在奔跑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享受什么呢？恩典，就是基督做我们的恩典。我们已经信约的信徒，我们领受了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当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照着神的喜悦，以虔诚和畏惧的来侍奉神。
好，感谢主，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再来看见很多关于基督的内容，但千万不要以为这里只有基督，这都是为着我们所该要过的教会生活。首先第一节，我们看见我们要弟兄相爱，要持久。保罗在林前八章一节说，唯有爱能建造人。我们在这里一同过教会生活，为着建造这教会，我们中间必须要有这弟兄相爱。而且第二节说，不可忘记用爱接待客旅。第三节又说，与基督身体受苦的肢体一同受苦。第四节又说，婚姻当在众人中间受尊重。这一切都是弟兄相爱的延续。然后第五六节又说，不可贪爱钱财。贪爱钱财的人当然就不能进入这教会生活的实际里面。而且第七节又告诉我们，我们要纪念那些对我们讲过神话语的人，而且又说我们要消乏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心就是他们能够在生活中依靠那帮助他们的主，他们所供应的话，他们所过的这个生活都是基督。这位基督就是他们的信心的创始者和成终者。保罗在这里讲到这里之后，他在这里又一次的讲到这位要经历这位基督，他分了三个阶段。那我们需要知道保罗为什么在这里又一次的讲到基督呢？因为按照旧约，以色列百姓他们一年三次要来到耶路撒冷，一同来过节，一同来吃喝好几天。那这些的生活里面，他们吃那些祭物做他们的食物，一同吃喝。那这些的吃喝的生活对非常非常吸引人，而且那些从犹太教租来装入到教会里的希伯来圣徒，对他们觉得哦，这是何等吸引的事情。他们好像觉得哎，好不要该要回去那里一种享受啊。所以他那时候的这些希伯来圣徒，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要回去还是留在教会生活里面。所以这里使徒非常强力的跟他们说，你们要为着过一个真实的稳固的教会生活，我们必须要坚定那昨日近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基督。我们的基督是怎么样子的基督呢？我们一同来先读第八节。嘿妹，他是一样的。之后啊，这里十节使徒继续说，他们有一个祭坛，那边就是一个献祭。然后呢，在帐幕中所侍奉的人没有权利吃，因为这个祭物啊不是给人吃的，这乃是给我们接受这遮罪的功效。那弟兄姊妹们，献祭我们有谁啊？有基督。他是真正的赎罪祭，他为我们已经成就了一切，把他自己一次献上，把罪除掉。所以我们该要接受的不是这些按照旧约的祭物给我们吃，我们要接受相信这位基督已经成就的一切。哈利路亚，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阶段。好，第二个阶段，我们一起来先读第三节。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记得前面弟兄们一直讲到，基督一次把他自己献上，他开创了什么？又新又活的路，就进入幔内。这至圣所，这是我们的灵里回到这新约。享受神做我们的恩典。那另外我们还是要出到营外，这个营就是属地的，
属世界的所过程的所组成的，所以啊，这个预表宗教，所以我们需不需要从这个宗教里出来呢？要出来。那如何出来？我们越享受这位基督做我们的恩典，越进入幔内，我们能够从这些宗教里出来。而且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要向神常常献上赞美的祭。我们若享受这位基督不能改变的基督，永远一样的基督，那我们若越享受他，越能够进入幔内，出到营外，跟从这位耶稣，能够与他受苦。那之中呢，我们又得着荣耀，能够借着他能够向神献上赞美的祭，就是属灵的祭。那十六节继续告诉我们，不可忘记行善和供述。这个行善不是善恶的行善，这个行善乃是神经纶的行善，乃是照着神来行善，并且来照着神的经纶来供述。因为十六节告诉我们，这样的祭物就是祭物，这个行善的供述是祭物，这样的祭物是神所喜悦的，这样的祭物就是讨神喜悦的事。然后呢，十七节又说，从信从那些带领我们的，也要服从他们，而且我们为着这些在我们前面的弟兄们祷告。讲完了，使徒讲完了，这希伯来书讲完之后，他告诉我们，他是在我们里面的，借着耶稣基督行他看为可喜悦的事，使我们能实行他的旨意。这位神主耶稣在哪里呢？他在我们的灵里做我们的恩典，他所劝勉我们的就是要竭力进入幔内，出到营外。所以为着领略并有份于使徒所劝勉的话，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恩典。所以最后一节保罗又提醒我们，我们一同来把你们改到我们一同来宣读。
们感谢主，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一下我申言的主题：接受恩典，奔跑赛程。在希伯来的一到十章，给我们看见这位超越的基督。那十章十九节也给我们看见，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来享受这位超越的基督。但是到了十二章，保罗更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那路怎么能够成为赛程呢？刚刚有说到，当我们是走路的时候，路就是道路，但是当我们奔跑的时候，路就成了赛程。所以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告诉我们，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所以你们都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感谢主，虽然我们都得救了，我们不会再永远沉沦了，但是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是要得赏赐或者是要受刑罚呢？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五个警告里面，一直的说到赏赐，但是也一直的说到刑罚。所以保罗鼓励也警告我们，我们需要奔跑。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奔跑，我们不能慢跑，我们更不能停下来，我们需要竭力的奔跑前面的赛程。但是要怎么样奔跑才能够赢得奖赏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享受他做恩典。所以他鼓励我们不可坠落离开恩典，我们需要接受恩典，我们的心需要靠恩典得坚固。最末了他说，愿恩典与你们同在。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基督分赐到我们里面，在我们的经历中成了我们的享受。我觉得很感谢主，在借着屈服者弟兄和姊妹的训练，我就建立了读经和祷告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面，主常借着他的话来这个光照我，也炼净我洁净我， 也在他的话里面鼓励和安慰我。我觉得因着这样的享受，我就能够竭力地跟上召会的带领，周周的出访，并且建立家聚会喂养人。我记得有一个周六，我六点多就去买菜。那接下来呢，有六个行程。哦，主耶稣，感谢主！但因着我实在享受他做我的恩典，所以我就不是只是在外面忙碌的服侍，我乃是能够在我的灵里来奔跑属天的赛程。我觉得最近教会带领我们要过福音的生活，要出去牧养人，建立家聚会，这实在是帮助我们起来奔跑。但是谁可以，谁愿意过这样忙碌的教会生活呢？哦，实在不是弟兄们的劝勉，也不是屈服着弟兄们的要求，哦，乃是我们需要借着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接受恩典，我们能够奔跑这个赛程，最终我们能够赢得奖赏。阿们。
我要分享的是受管教有份于圣别，在希伯来书的12章5到14节说到说受管教而得有份于圣别的事。在希伯来书12章5节，我们一起读：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在神的眼光来看呢，希伯来信徒为什么要遭受犹太教的逼迫呢？因为神要管教他们，使他们有份于圣别，就是要他们从这些凡俗的事物中被分别出来，有份于神圣别的性情。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12章10节：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使我们有份于他的圣别。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位万灵的父要来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要我们有份于他的圣别。所以呢，最圣别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至圣所里。所以神的管教，神的对付，就是要我们弃绝一切至圣所之外的事物，而使我们进入至圣所。只有在至圣所里面，我们才有完全的圣别。所以呢，神在他的主宰权柄之下，就来管教我们，好把我们带进他的心意里，就是至圣所里。那以前呢，有一次我就像贪恋世俗的以扫一样，想要走回头路去过世俗的生活，这使我的教会生活过得徘徊不前。那万灵的父就伸出他管教的手，那使我遇到了一些环境，在外面看来我好像遭受逼迫，但其实我里面知道是神的管教，他要使我有份于他的圣别。在彼得后书1章4节说到，叫你们既逃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借着这些应许，使你们有份于神的性情。那时候呢，有一位姊妹，她没有放弃我，她天天陪我背一节圣经。在背经的时候，我们就导读。那导读的时候啊，就使我逃离这个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使我进到至圣所。那我原本徘徊不定的那个不敢往前啊，就因着进入至圣所啊，神那个生命的律就分赐到我里面，然后就使我脱离那个罪的缠累，就可以继续的奔跑赛程，稳固的在教会生活里。所以很摸着成全训练说，我们陪小羊的时候要导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陪我们所牧养的人操练我们的灵来导读，一同进入至圣所，脱离那缠累我们的罪，一同奔跑属天的赛程。
阿们。我们已经到最后一棒了，感谢主。那呢，从希伯来书的第11章到第13章，好，我们就把它呢归纳到这几句话来，请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读呢前面两行：信心、确证、未见之事、云彩、榜样、当跟随、望断耶稣、奔跑赛程、受主管教、达圣别。希伯来书前10章启示这位超越的基督， 他胜过一切，他完成一切，他已经开创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那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就是呢，要来奔跑这个赛程。啊，要奔跑这个赛程，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信心，来执实新约里面这一切的未见之事，并且跟随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这一切这个许多的榜样。哈，他们呢都是凭着信心奔跑了他们该跑的赛程。今天我们也该凭着信心来跟随了前面的榜样继续奔跑。哈，那在奔跑的这个过程呢，一面我们需要望断以及于耶稣，因为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越看耶稣，我们就越能奔跑赛程；越看耶稣，我们就越得着加力；越看耶稣，未见之事呢，就对我们成为实际。那一面奔跑赛程需要脱去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就是呢这许多啊搅扰我们，使我们不能奔跑的事物。哈，那呢你若是自愿放下，那很好；那呢你不愿放下，主就要来管教你。哈，借着他的管教，使我们被圣别，使我们脱去重担，使我们脱去缠累我们的罪，使我们呢能够没有重担的来奔跑这个赛程。好，接下来三四行，请我们一同读：属天杀人，新约聚集，不能震动，永长存，虔诚畏惧，侍奉活神，切勿坠落，离恩典。啊，这个呢，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保罗给我们旧约可怕事物的景象，也给我们新约可悦事物的景象。在新约，这一切的可悦的事物啊，都是不能震动的，都是永远长存的，都是主所赐给我们的，也是我们该奔跑的赛程。我们的赛程就是进到这个新约的聚集里，来享受这新约一切的福分。神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该这样子的来奔跑。若是我们不听啊，哎呀，我们的神是烈火。我们的神啊，是会 责罚我们的。若是我们不奔跑啊，神的心就不喜悦我们。所以呢，我们既听见神啊向着我们的话，我们就应该凭着虔诚的畏惧来侍奉他。哎呀，不要坠落，离开恩典；不要坠落，离开神的说话；不要坠落，离开新约一切的福分。来，最后五六句，我们一起读：进入幔内，出到营外。借职献神赞美祭，莫大救恩，终极安息，国度赏赐，终得奖。哎，在希伯来书，这个保罗鼓励希伯来的信徒啊，要进入幔内，就是享受新约的福分；要出到营外，就是出离开啊这个宗教一切的范围啊。然后在新约的这个聚集里呢，要借着主向神来献上赞美的祭。哈，他们的份呢，不是旧约啊那些祭物做食物。乃是新约主耶稣做我们真实的祭物。我们要在我们的聚会中来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使神满足，也使我们得满足。哈，若是我们愿意像希伯来的信徒一样忠信的奔跑赛程，至终希伯来书所说到这个这么大的救恩，就是呢这个安息日的安息，这个终极的安息呢，就要成为啊这个国度的赏赐，给这个忠心奔跑的赛程的信徒来做我们的奖赏。哎，我们愿意做，愿不愿意做得着奖赏的信徒呢？哎，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来参加日间班。哎，我们来参加日间班做什么呢？哎，不是打发时间的啊，礼拜四早上有空啊，来坐个板凳啊，打发一下时间。不，来参加日间班，使我们更多来执实这一切的未见之事。来参加日间班，使我们更多的望断耶稣；来日间班，使我们知道如何的奔跑赛程；来日间班，使我们知道如何有份新约聚集的享受；来日间班，我们也更多的听见神的说话，使我们凭着虔诚和畏惧来侍奉神；参加日间班，使我们更多的进入幔内，也出到营外。啊，这一切打岔我们奔跑的事物，借着参加日间班呢，我们就更多的能够放下。哎，我们也能够得着呢这个、啊、国度的赏赐做我们的奖赏。所以弟兄姊妹，参加日间班好不好啊？下一期要不要报名啊？哎，因为呢越报名我们就越能够奔跑。哎，越报名越得着啊这个供应呢，我们就能够继续的奔跑赛程，跟随前面的榜样，使我们得着奖赏。赞美主。好，那总管要报告是不是？哎，阿们，我讲完了啊。Amen， 所以呢，愿主祝福我们。哎，我们要继续的竭力奔跑赛程。 还没有到最后，我们就不要放弃。这个要来是二十期，我们要一直的参加，直到主来。愿主祝福我们。